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常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某个人又跳楼啊、跳河啊，哇，或者是说伤害自己的身体啊、心灵啊，好像在这个时代轻生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探究其原因呢，多半是生命遇到了难关，找不到出路，又想不开，觉得被逼到绝境，于是选择轻生。生命很短暂，很多时候不堪一击，谁也不知道到底能活多久，生死好像由不得我们说了算。因此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只有活着我们才能去感受爱情、友情、亲情，所以要珍惜我们得来不易的生命。今天的云彩飞扬呢，音如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葛田恩小姐，她对于珍惜生命也特别的有感触。为什么呢？她说啊，母亲在怀着她七个月大的时候被检查出罹患了乳癌的末期，而医生宣判就算奇迹出现，妈妈或孩子只能救活一个。感谢上帝，后来这对母女都幸运地存活下来，而这个小女孩也长大了，成为一名音乐家，如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分享她这得来不易的生命，在很多软弱、痛苦、不容易的时刻，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指引。音如真的很希望她的真实经历，让我们再次体会生命真的很宝贵，要带着感恩的心去感受生命的美好，要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幸福。所以云彩飞扬，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葛田恩小姐。Hello， 田恩你好。
Hello， 音如，听众朋友大家好。
田恩的名字好可爱哦，是谁帮你取的？
一个字是爸爸取的，一个字是妈妈取的。
这个田是田径的田，
是田径的田。然后那时候爸爸经历了我们出生然后存活下来的见证，所以他希望用甜蜜的恩典来纪念上帝的作为。
所以我们今天在整个故事当中呢，就要来听田恩来分享这个得来不易的人生的一个经历。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是个音乐人，台北艺术大学的音乐硕士，目前在教授钢琴和声乐，还有教会音乐，用着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在专业的领域上提供音乐教育，培植音乐人才。那三年前，我和先生被神带领，预备要成为传道人。我们在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接受神学训练，现在是教会的实习传道，也在今年新成立的巴德教会服事。我们的家中有三个孩子，姐姐今年小一，弟弟幼稚园小班，妹妹一岁多，上个礼拜才刚学会走路。
三个孩子也真不容易。
是，
现在家庭愿意生三个真的不多。
对，他们都刚好相差三岁。
你身旁有没有人跟你讲说，哇，你们夫妻信心很大，我生三个？
有，不过真的每一胎怀孕的那个 timing 真的都让我觉得很惊讶。对，这也不是人手所能够去控制的。
当初选择要生三个是在你们的计划当中吗？
其实我们没有特别计划，就比较倾向顺其自然。那老大来的有点快，就是结完婚度完蜜月就知道怀孕了，我就以为我是容易怀孕的体质，所以到要生老二之前我们是避孕一年，然后准备可以开始了，结果一整年都没有办法怀孕，有的时候有点沮丧，然后就发现这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去控制的。真的怀胎了之后发现这个时间也等待了 蛮长的、
嗯、
然后生命也有一些体会。在怀弟弟的时候其实好几次有出血，所以我真的会以为这个孩子可能不保了，但是上帝的平安就在我的心中，也让我很有安定的感受。于是老二出生的时候、嗯、老大三岁多，然后一直到前年怀老三，这也是超乎我的意外。对，
哇，好棒哦。所以透过这三个孩子的一个生养的过程，我相信你对于生命有更深更深的一个体会。
是，
而且我也听过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哦，都说怀孕了生来孩子了，开始乳养孩子，才会去体会到妈妈当年在怀孕的时候那个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没有错。
是，所以我知道其实你的妈妈在怀你的时候也经历了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嗯，
对不对？今天就要请田恩来分享一下，你的生命得来不容易耶。
对，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大概到怀孕七个月，她发现她罹患乳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她很年轻，才28岁。医生有说，如果神迹出现呢，大人和孩子只能救活一个，也就是说，两个人要一起活下来的几率是非常渺茫的。
嗯，
所以在这不得已的情形下呢，医生就是要爸爸选择要大人还是小孩，爸爸就签了切结书，选择要留下大人。我长大后才知道，爸爸在那些日子就是很难吃得下饭，所以在我妈妈要动双重手术，就是要提前剖腹把我取出来，还要切除她的恶性肿瘤。他们习惯就是每一天要读圣经，他们那天打开圣经的时候就一起读到一节经文，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个话带给妈妈很大的安慰，因为她也年轻，她跟我说她是很怕痛的，那时候还是小姐。可是这样的话语让她有了超乎所求的勇敢，就进去手术室进行这两个重大的手术。其实在动这个双重手术之前，妈妈也动了好多个小手术。然后我记得爸爸跟我分享说，因为我在妈妈肚子里，然后妈妈不能打麻醉针、嗯、她就忍痛的去承受那个皮肤那个刀割那个手术。我现在当了妈妈，我怀孕，我自己都会很害怕这个孩子在我的肚子里面他好不好。所以我相信那时候妈妈即便知道爸爸签的是大人的时候，一个妈妈的心来说是非常非常不舍得的。
你是提前剖腹生出来的。
对、
感谢神现在也长得这么好。
感谢主，
真是太奇妙了，上帝的恩典。不过你出生之后，其实妈妈还继续在跟死亡搏斗，对不对？生死搏斗这个过程。
在我住保温箱18天后，确定可以被带回家就可以出院了。当我可以出院的时候，妈妈就要开始做化疗，她要再次动手术，要切除卵巢、子宫，还要割除淋巴线。在最后一个疗程当中，医生就说因为是末期，所以10年内都很有可能有转移的危险，所以要妈妈要定期回来检查。那其实在当中，我在保温箱的过程中也是处于一个生死搏斗的当中。那也很特别的是，在我出生第5天，我刚刚有说爸爸妈妈他们习惯早晨会一起读圣经，他们那一天就读到一节经文，说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是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我妈妈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她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她相信这个孩子会一定会活下来，而且她会常常赞美上帝。我妈妈也相信这是上帝赐给这个小婴儿的应许，要一生赞美神，上帝一定会使这个应许成就，他会使我平安的活下来。这在我妈妈的心中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安定。
而且虽然说医生宣判说10年当中可能妈妈的癌症有可能会再复发、对她的生命再次造成威胁，但后来呢？
后来每一次的回去最终检查都安然度过。然后10年到现在我34岁了，妈妈状况从那个时候医生说会有危险，可能会转移，到现在完全没有，一次也没有。
真的是好神奇哦。
对，
其实妈妈在你的面前她就是一个活见证，对不对？
是一个神迹，是一个活活的见证。
是，然后当年妈妈对你的祷告就是她很期待你是一个能够一生赞美上帝的人。
是，
我想透过田仁现在你的服事主要的这个工作，你的职业就是要不断的赞美上帝，而且也要去帮助别人懂得赞美上帝。
感谢主。
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继续来分享各田恩小姐的生命故事。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保护我在所行的路上，求告他就必应允我，极难中他与我同在，我并不怕
田恩，我们要继续来谈哦。我们在上一段呢分享到，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
是
因为那时候被检查出乳癌的末期，
嗯，
很危险，所以你是提早先被剖腹出来，
是，
然后你待在那个
保温箱，
保温箱啊，因为那时候是早产的状态，
肺都没有长好，
对，所以其实你也在面对这个生死的这个搏斗哦。
嗯、
那妈妈也是。太感动了，你们现在都整个都很健康啊，然后你也成长得很好。
嗯、
那你有谈到说妈妈其实她在为你祷告的时候，她有个期待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常常赞美上帝的人。所以你后来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到上帝对你的一个很奇妙的带领。
是。
特别是在音乐这方面，你用音乐用你的歌声来赞美上帝。
嗯。
音乐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
是在我小一的时候为什么会开始学习？很好玩的是教会的会音乐的阿姨哦，她听到我唱歌，然后就跟我妈妈说小杨姐，你要赶快带田恩去上雅马哈音乐班，赶快训练她的音感，因为她五音不全，而且她声音又沙哑，所以要赶快去学音乐，免得她在教会没有办法侍奉。我觉得他那时候应该是很担心我
没有办法侍奉，是指说在比方说唱歌这方面，
唱歌是因为教会很需要唱歌嘛、
嗯、
然后他自己学音乐他也觉得这样太不好了，要去学学音感，这样练练音感。感谢神是他鼓励了我们去上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练琴、嗯、我从来没有一次练琴是被逼着去练的。
哇，真的？
对。
可是你不会觉得练琴很枯燥吗？
好像从来没有觉得很枯燥诶、欸、应该是到比较大的时候要重复反复的练一两个小节，那个时候才觉得很难，但是也没有到枯燥这个地步。我的心里面就是有一种热情，对音乐的喜欢。
是，你那时候国小的时候，你大概每天呢要花多久时间练钢琴啊？
其实我小学的时候，我爸爸就是要测试看我有没有兴趣，所以他是没有买琴给我的。所以小学一开始去雅马哈的时候我没有琴嘛，所以是每个礼拜上课的前几个小时妈妈先带我去教室练琴，所以等于一整个礼拜我都没有办法练。那个时候一开始的第一年有一些些跟不上，然后后来呢我们家买冷气就有送那个小小的 keyboard， 就在家里练琴我练得很开心。到三年级的时候爸爸说这个孩子是真的有兴趣，我们就来真的给他买了一台直立钢琴在家里让我练习。
所以你自己真的是越来越去投入，然后就发现说你对于弹钢琴对于音乐你是很感兴趣的。你自己有没有经历到一些那种弹钢琴的挫折啊什么的？
我还记得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琴嘛，那时候除了上雅马哈的课，然后还有个别课，然后同时教会有私琴的老师教我私琴，所以我一个礼拜有三堂的钢琴课。我记得有一次要弹 Do So 的这个五度音程，我的手太小了弹不出来，然后我就大哭了，我在教会的钢琴前面大哭，然后妈妈就说来，我们就握着手来，我们来祷告，求上帝让我的手可以快快的长大，可以弹这个 Do So 这样子。 啊，那个祷告之后，我好像就不曾再为了这个哆嗦烦恼。对，我现在回想，诶，也蛮特别的，就是那个祷告之后，每一次练琴都可以很顺畅的这样子练习。
所以那个祷告先释放心中的紧张跟压力。
对，那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印象以来第一次为了弹琴而哭，大哭。
是，而且还是为了自己的手好像不够的长，那个手指头不够
长。对，我很想要弹到，结果我弹不到。
那没有想到祷告之后呢，诶，后来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对，那时候也不会去特别想它或特别注意它，但是时间久了，然后想到，诶，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困难问题，结果不知不觉的就克服了。
是，因为我现在看田恩的手真的是钢琴家的手，很修长。
就是可能那一次之后就这样子长长了。
对，也是妈妈的祷告
是
祝福。
我三年级的时候也是教会的阿姨带我到台北给一位大师级的钢琴家上课，帮我打一个很好的钢琴的基础，让我从触键开始慢慢练习，一个小节弹200遍。
哇、wow.
可是这首曲子、哦、那时候我还记得是舒伯特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大学弹的曲子可能我们现在早就忘记了，可是我小三那个时候弹的都记得。然后那时候我仍然在雅马哈团体班上课，我的程度就突飞猛进到老师可以试奏弹的东西我也可以马上试奏。所以在那短短的一年，我觉得在钢琴里面，在我的肌肉的放松的技巧，在我的触键上，它为我打了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基底。后来我才知道，哇，它是俄罗斯派的钢琴的弹法，然后我很荣幸可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一块。因为后来发现很多人弹琴其实会肌腱炎，手会受伤，手腕会受伤。那他是外交官的太太，所以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飞到另外一个国家了。我那时候就是找别的钢琴老师上课，然后一直到六年级要进国艺的时候，我爸爸说要专心上课，所以都把这些音乐的课程就停掉了。那停掉之后停了一年，我那一年在合唱团当伴奏。一年过后我跟我妈妈说，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不能没有音乐，我很想再回过头来可以好好的练钢琴学音乐。然后妈妈就祷告，隔天呢来修教会十字架的工人，他自己跟我妈妈聊天，就聊到他的女儿在内坜上钢琴课，然后妈妈就说，哇，真的吗？那请问老师的地址在哪里？联络电话是什么？然后我们就那个礼拜妈妈就带着我去找内坜的那个老师上课。然后钢琴课上没有多久，他有一次听到我唱流行歌，他就觉得，哇，这个小女孩很适合学声乐。而且我那时候很胖，就我从小都是胖胖的，我大概那时候160几公分，就已经快要70公斤吧。
哇，我好难想象你现在这么瘦。
对，所以他觉得，哇，这个胖胖的，然后声音，他听到我唱流行歌他觉得好听，然后他觉得我很适合，很有本钱来学习声乐，可能练一练就可以来考高中音乐班这样子。
嗯，
所以就开始接触声乐。
那你自己本身也喜欢声乐吗？
我一开始其实真的很喜欢唱流行歌，然后一直到老师教我唱声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在适应那一些曲子，意大利歌曲，但是乐唱好像也蛮喜欢，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开口就能够唱这些老师给我的歌。然后也因为我也很想要走音乐的路，所以就好好的练老师给我的歌曲，然后知道说2年后我就要考高中的音乐班这样子。
所以你那个时候已经有立下一个目标，就是要以音乐为一生的志业了。
对，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一定要考音乐班，所以我常常在我的国中的课上，我就会拿出我的音乐老师给我的音乐的历史，然后乐理，我就自己在那边看。
嗯嗯，所以你花很多的时间在准备音乐的这一个部分哦，为了将来在铺路。你那时候国中班上成绩怎么样啊？这可以分享吗？
可以，我国中是读私立的复旦中学，这间学校几乎是要国小前10名、前5名的人才能进去，
哇，
竞争非常大。我记得我们班有57个人，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那个平均哦，好像差2点多分，
哇，
所以那个竞争是非常大的。然后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既然我没有办法考到前十名，我就有一点点放弃了，你知道吗？可是感谢神，这个时候我可以在音乐里面找到我的一片天地，而且在这个音乐里面我很享受，仿佛这个音乐跟我的每一天的生活是可以接轨的，
是
跟我读这些繁重的课业是不一样的。
你在国中的时候也曾经发生了一件蛮重大的一个意外哦，就是你跟妈妈一起到美国的时候，因为妈妈到美国去念教牧博士。
对，
这个意外怎么发生的？
那是在我国二结束的暑假，我跟妈妈一起去美国。那我们是在洛杉矶，那我们认识了教会的一些比我长大概六七岁的哥哥姐姐，他们要开车到矽谷去参加一个青年的聚会，那我就跟着他们的车一起去了。车子从洛杉矶开到矽谷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我是先睡着了。那我睡着之前呢，我往右边看是峡谷悬崖，如果车子冲出去可能就真的没命了这样。当我睡睡醒醒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车子在摇动，摇没有多久车子就很快速的往右边整个冲出去，我们在车上是尖叫一声，然后车子冲出去之后呢，就停在一个矮树一个篱笆的前面，我还记得天花板已经凹下来了。然后很快的一两分钟内吧，美国的警察就到了，然后他就问我对面的那一位大哥哥说 What's your name? 我看着那一位大哥哥，因为我觉得他是大哥哥嘛，然后他是开车的，对我来说他就是这个车子里面的大人。可是当警察问他你的名字是什么时候，他呆住的眼神才吓到我，我觉得啊，你被吓到让我更惊讶更惊吓。他大概停了好几秒钟才回答我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后来警察就看一看说好，你们的车子应该还可以开，只是天花板塌下来，所以我们就开着这个天花板塌下来的车子开到了会场。当我一进到会场的时候，他们正在唱诗歌，我记得我走进大门跨进去的时候，他们唱一首诗歌是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然后前面唱着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就在这首诗歌的当中，我的眼泪流到我的衣服，在那个当下我仿佛认识了我小的时候在教会主日学听到的圣经故事，那位耶稣活生生的出现在我面前。那在那几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圣经的故事的分享，然后有大姐姐的生命的见证的分享。有一个点最 touch 我的心哦，他是说你有没有爱什么东西胜过爱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你很想紧紧抱住而你不想要丢下它的吗？我想到我就是非常的爱流行八卦我很喜欢唱流行歌，当然这些都没有不好，可是我自己的生命知道我爱这些东西胜过了爱耶稣，胜过了我在教会当中的这一份基督信仰。那个姐姐举一个例子说，我们上厕所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冲马桶吗？你会不会留恋着你的那个粪便，然后不想要冲它，然后觉得拜托我不要把你冲掉。他说你们不会这样对不对？他说我们也要将这些我们所爱超过爱耶稣的这些东西毅然决然的把它冲掉。所以回到洛杉矶的家中，我就跟妈妈分享整个车祸的过程，然后分享我在聚会当中的经历，分享我怎么遇见这一位从小听见的耶稣，发现我的生命的次序，我的优先次序回来了。所以这帮助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呢，我的饮食有一个好的改变，这不是我能够做到的。然后我读书的时候可以更专心，这其实是我从五六年级国一国二，我妈妈常常提醒我说天哪，你读书不要边听那个流行歌，你这样没办法专心的，而且你这样子听又读书很容易会变笨。我那时候都听不进去，我觉得我就是爱听，你管我。可是我发现当我的生命在美国走这一遭，然后这样的一个经历，回到台湾我要预备考高中的时候， 给我很大的动力，因为我整个人的生命我自己都可以感觉到不一样。意外的收获就是我从那时候应该已经70几公斤了，然后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的体重降到可能65左右。
哇，就有变瘦，因为有一个正常的饮食习惯建立起来了，带出一个好的一个身体状况。
是，
而且有一件事情非常奇妙，就是你在美国发生了这个车祸的意外事件当你跟妈妈分享的时候，妈妈给你的回应也很奇妙。
哦，对，妈妈给我的回应是，她说她其实看着我们的车子当时要从洛杉矶开走的时候呢，她看着轮胎，她心里面有很强烈的不平安。那在那个晚上她就做了一个梦，她梦到这个女儿死掉了，所以她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一直一直为我们祷告这样。然后她听到我的分享的时候呢，他也拿出圣经呢，带着我看诗篇71篇。那个时候我出生的时候上帝所给的这个话语，就是那时候当时让他能够有平安，可以有安定，可以卸下忧虑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给我看。那那个话语里面很多都提到，我的口要赞美你，我的手要弹琴，我的口要称谢你，要不断的述说上帝的荣耀，这类的经文。所以妈妈就再一次跟我说，哇，田恩，这整段经文都是上帝要给你的，不只是那五六节出生的话语而已。那妈妈就鼓励我，她也很高兴我的生命可以亲自遇见这一位从小听见的圣经故事里面的耶稣。
嗯，真的是好真实的经历哦。我觉得很多时候鬼门关走一遭啊，
嗯，
那种对生命的体验就是不一样，特别特别深刻。
嗯，
哦，出生的时候那时可能年纪还太小太小了，没有什么印象，
对，没有什么真正的感受，不强烈，
因为都是透过爸爸妈妈或身边的这些长辈们告诉你，
是间接的。
对，嗯，但是你国二的那一遭就是你自己亲身经历，
自己走一次。对，
所以生命真的很宝贵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嗯，有，生命很宝贵，生命也是在一瞬间可能就没有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去深刻的经历，去感受这个生命的宝贵，不只是自己，是你周遭的每一个生命出现在你面前的都是这么的宝贵珍贵。
而且就是因为生命很宝贵，时间很有限，我们就要抓紧机会做最有价值的事情。
没错，
我们先来聆听一段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请田恩来跟我们谈一谈在山上高中之前呢，曾经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他整个体重呢，竟然瘦了25公斤啊！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待会儿要继续来分享葛田恩小姐的生命故事。
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多少次我经历，你拯救的膀臂，我仅仅是尘土，你却看我宝贵，感恩的心在我里面而欢喜，尽管人生有风，尽管人生有雨，尽管人生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葛田恩小姐的生命故事。
是。
你是什么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呢？
我是在国一的时候，就是12岁受洗。
为什么会想受洗？
其实从小在教会，对我来说是等待那个我长大的时间，12岁，然后可以受洗。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有这个规定嘛，就是小孩一定要在12岁，因为12岁代表这个孩子成熟了，可以开始为自己的人生有一些选择。这个时候受洗，其实自己是能够明白的。对，从小在教会司情服侍，从小在教会听到很多，看到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叔叔阿姨，然后因为有这一份信仰，让他们的生活我看得到的是喜乐的，我看得到的是有一份平安在他们的心中，所以我自己也羡慕这个信仰，然后也很期待我可以12岁就是一个长大的年纪我可以受洗。
而且受洗之后呢，上帝真的就透过一些生命的重要事件
是
来让你经历他真实的存在。
对，
像我们刚才有谈到说国二的时候到美国发生那个车祸的意外啊哇，生死存亡之际，
对，一瞬间，
对，生死一瞬间，然后经历到上帝真的就是保守你们的性命，
是，
然后以及说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就是关于你的体重。你说在当时候你一直很希望自己可以瘦下来，那也因为以前就是胖胖的很可爱，但是在班上会被一些男同学取笑，
对，
所以其实心里面是蛮受伤的。
男生们啊，他们会喜欢打打闹闹啊，就喜欢取笑我啊，取笑我的身材什么的。
会帮你取绰号吗？
会啊，那时候有台风，什么象神台风，他们就看着我就说你就是象神。然后如果历史人物有朱一贵，那小男生很真的是小屁孩啊，他们就取那个前面的谐音朱，朱一贵赶鸭子，他们就看着我说你也赶鸭子吗？
那你都怎么回应他们？
当然我当然就是笑笑的跟他们回应。但是青春期也开始会有一点点对异性会有兴趣，我小的时候都还蛮大辣辣的，是很开朗的个性，被笑其实我不在乎的，跟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的那一些言语，虽然我当下可以面对的很坦然，我也可以跟他们开开玩笑，可是我的心里面好像真的就留下了一些小小的伤害，会去羡慕那一些看起来很正常身材的女同学然后会很羡慕他们不会被笑。记得国二有一年呢，因为我们在教会都有跨年的一个晚会，跨年祷告会我在等待这个聚会之前，我就跟我妈妈 complain， 我说 我太胖了，我一直被取笑，我今年要许的愿望就是我明年一定要瘦下来，我觉得我胖到我自己都受不了了，我不喜欢再这样子了。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哭的也是哭得很夸张，因为我觉得我在我里面那些伤害，然后我自己不愿意是自己这样的一个外在，就嘶吼出来，用哭的哭嚎出来，这个不喜欢自己的这个时候。
那你后来怎么有办法在高中之前奇迹瘦身25公斤啊？
这其实也是一个不好过的经历。在我考上高中音乐班的那个应该是四月份，那就开始莫名其妙的打嗝，我吃什么东西都打嗝，然后打嗝出来就是有我吃的食物的那个味道，而且打嗝打不停，然后就去看医生，医生一开始诊断是说我肠胃炎了，所以就开了针对肠胃炎的药，然后我从四月就吃到八月，但是这个现象就是打嗝打不停，就真的打了四个月也没有因为吃这个药好。那后来我爸爸就觉得不行，他就带着我去找医生说怎么会吃了你开的药四个月那我女儿的这个肠胃炎没有好，医生就说那我们做个胃镜好了，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做了这个胃镜之后，医生就说不好意思，是我诊断错误，它不是肠胃炎了，它是天生的贲门闭锁不全，造成他现在食道也发炎了，就是我整个食道是灼热的，等于说是在我那四个月不断的打嗝的过程当中，那个胃酸是一直涌上来的，烧到了食道了，食道上面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喉咙嘛，然后我的声带，所以那时候就是声音也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然后就医生说你们回去讨论一下，看看是要开刀还是要透过饮食来改善这个状况。那我的爸妈讨论之后，他们是觉得说不要轻易动手术，就用饮食来改变。那时候的饮食就开始完全不能吃到油的，也不能吃到甜的，即使连那个炒菜有没有，我都要准备一碗热水过滤它。 所以就这样子吃，从八月到九月，我就瘦了20多公斤。
所以那个时候的瘦下来的体重算是在你的理想当中吗？
看起来还蛮瘦的，然后真的很多裤子都穿不下了，然后真的我这样子摸我的四肢哦，真的只剩下骨头。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天哪，也太神奇了吧，我的身体。
对，我觉得怎么那么这么神奇。但是瘦下来的时候，我的 MC 没有来，肠胃我一个月不能排泄，身体出了状况。
嗯，
然后那时候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同时挂了肠胃科又挂了妇科，然后所有的医生都说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快速的瘦下来，你的细胞还没有习惯，所以你的细胞还是胖的时候的细胞，所以你的身体正在适应，正在调整，他们还没有接受到你已经从胖子变瘦子了。
是，
所以你要等待你的身体，对，它会慢慢恢复正常的一个机能。在心理上，我很害怕我再回到原本的体态，很害怕我会不会吃了一些东西就体重就往上直奔，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体重会这么快速的下降，我自己无法掌控的嘛，我就是不能吃油不能吃甜，所以我觉得一旦这个东西我无法掌控的时候，我就会好没有安全感，我就是一个害怕，我连吃一颗鱼丸我都要去体重机面前再称一下，我喝了一瓶矿泉水 500cc, 我也害怕我会变重。我完全那个脑袋齁，就是整个不知道怎么了。到高一的时候，我还记得已经到冬天，逼近冬天的时候，天气寒冷了，身体是需要很多热能的。我很害怕我吃东西会胖会重，所以我可能就晚餐就抓一个苏打饼干，抓一个包酒乳，我就不敢再吃任何东西。然后久了，我发现我看到食物我也不想去碰它。可是没几个月齁，我不知道跟天气有没有关系，天气稍微变热的时候，我看到吐司我会想要整包把它吃掉。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高中的时候要背课文嘛，边背课文然后边吃着一包吐司12片，我就这样子一片接一片的把它全部吃掉，我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自己，吃的时候我都是不敢告诉别人的，所以我的体重可能就47跑到51、52这样子，然后制服的裤子就突然间变得很紧哦，这个厌食跟暴食的交替，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是偶然有一次在一本杂志里面看到说忧郁症的现象，暴食厌食，你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呢？然后我就发现我勾一勾，哇，我几乎所有都有诶，我才发现我在那个状况下面是有轻微的忧郁症。而且我每一天想的都是我害怕我自己变胖，我害怕我自己体重不能控制的就往上飙升，担心我自己的体态变成国中那时候被取消的样子，那是一个不被接纳的体态，对我来说，我的环境我的认知没有人觉得那样是好看的，所以我觉得过去的可能小孩之间打屁啊开玩笑的那些话语突然回来在我的心中，变得好在意它，变得我很想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我看似很瘦的这个身材，很瘦的这个体重。
所以那个时候有意识到说，哇，其实自己的心里面有一个蛮深的自卑感，其实是需要被医治的。
对，那个时候真的有意识到原来我的心是这样子的一个受伤的状态。
嗯
嗯，是这样子的一个不能接纳自己的状态。
是。
而且很厌恶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我想吃什么就吃，不想吃什么就不想吃。我很厌恶自己竟然没有办法成为这个主导的，反而是被这些饮食所控制，被这些忧虑所控制。我很厌恶这样的自己。
所以最大的战场是在你的心里面。
在我的心中，连我的爸妈我都不敢告诉他们。
后来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忧郁低潮当中真的走出来，自卑感被上帝医治？
就在我真的很厌恶自己那样的状态，我在琴房，我在练琴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在上帝面前流眼泪，因为我很讨厌我自己这样子。祷告的过程当中，我把我的手放在琴键当中，然后我就不自觉的弹出了一段旋律，我也不自觉的唱出一段旋律。然后这个歌词是这样的，就是我曾经伤心忧伤绝望，而且不想告诉任何人，然后一直到后面唱出这样的音乐，是说我要来赞美你，我要来荣耀你。那个瞬间，这首诗歌还有当时的眼泪帮助我，似乎有一点点勇气可以踏出一步，踏出第二步第三步。那同时间，因为我很知道上帝的话语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也打开圣经， 当我打开圣经，我看到这段经文写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哇，当时就是这些话，不要忧虑吃、喝、穿，像是一个喜乐的药丸，就是活生生的跳到我的心中。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这就是我现在被困住、被绑住的状态。当然我不是看了一次之后就马上好了，而是每一次每一次我又陷入那种极度的忧虑的时候，我想到这个经文，我就背起来了，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这后面也提到说，我们的忧虑没有办法为我们的寿数增添一刻。我就反复的去思想，其实这个反复思想现在讲起来很简单，在那个当下非常的困难哦，因为我是在那样子一个被困住，然后很想要大喊尖叫的过程当中，我去一直让我自己思想这样的话语，一次又一次的，我发现诶，半年多过去了，这个忧郁的状况不见了，然后有一些聪明智慧进到我的心中，我开始可以分辨什么食物可以吃，什么食物不能吃，什么食物对我的身体不好。我也开始去研究一些食物的营养，去认识他们，去了解他们，然后发现我可以不断的卸下这个忧虑。
好棒哦，难怪圣经会提醒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对，
而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刚才在分享里面真的是看见上帝的话语带给你好大好大的安慰、鼓励和帮助，带领你从这个很艰难的、很软弱的、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心境里面慢慢的走出来。我相信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更多的去看见自己生命的一个价值，重新的用上帝的眼光看待你自己的生命，
是，
所以就从这个自卑感里面就这样慢慢的走出来。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葛田恩小姐的生命故事。那么谈到音乐好了，音乐是不是相对来讲是一个你比较有自信的一个来源？
是啊，这个问题真好。没错，音乐是相较之下我有自信的来源，但是在高中的时候上帝也把这个有自信的来源给切断了。
怎么说啊？
在我高中音乐班嘛，然后很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从意大利留学回来的罗明芳老师，罗明芳女高音，她帮助我唱歌，引导我怎么呼吸的时候呢，她跟我说，我天，我要把你的根基打掉，我要重新为你立一个歌唱的根基，因为你之前的那个根基是你自己随着你的，可能我胖胖的吧，可能我对音乐的敏锐度我就这样子唱出来了，但是他今天要帮我改善掉那个根基。哇，他要做这个重大的工程的时候对他来说也很困难，因为这个学生站在他面前要开始练呼吸，要开始发声的时候就不断不断的打嗝，我没有办法克制我自己的，就是老师说来现在呼吸吐，这是好简单的吐跟吸我都无法做到，不断的打嗝，然后无法做到老师的要求，对我来说好沮丧哦，很灰心。过了一年哦，就是高二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田恩你知道吗，曾经你这样子状态很不好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要你转主修，因为你的钢琴也弹得不错，我真的很希望你不要再主修声乐了，我觉得你可能不是唱歌的料。老师说在那个当下，他也是基督徒，在那个当下他心中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不准说，不要说，他就把这个话给吞回去了。到了高一的下学期，我参加了一个大师班，是意大利的女教授朱台丽回来指导大学生，然后我是最小的高中生指导我们唱歌。在那一次的大师班过后呢我的老师就是朱台丽老师的学生哦，他就打电话给我的老师说，明芳你把田恩教得真好，就是他肯定了老师在我身上的教学，老师才把过去这一年曾经他有想要劝退我不要继续唱歌的念头告诉我。然后我们两个真的是在当下很感谢神，因为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当下就立刻敏锐能够去顺服的。
是你那个时候唱歌有没有一度唱到自己也快崩溃？
有啊，因为不用说唱，我连呼吸都呼吸不好，我就是 我的整个呼吸道就是我刚刚说的食道有灼伤，对，所以不断的打嗝，我那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
那声带呢？声带有没有出过问题啊？长过茧啊什么的？
声带是在我大学的时候，
所以大学时候也有一次重疾。
对，那个重疾还不只是高中呢，高中后来就是高二高三也是很顺利的，然后老师他很细心的指导我，然后在呼吸在美声唱法上面非常的就是像一个保姆一样这样带着我，所以我也感谢神，就是后面会分享考上了台北艺术大学的音乐系主修声乐。之后在大学的时候真的是经历长茧，而且不止长一次，对，或许是我自己不能够适应，我自己也还没有真的能够掌控好，当我自己唱歌的时候，当我身边没有这么好保姆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发出那样的声音，好的共鸣，我没有办法去做到。北艺大的教授哦，真是非常的优秀，但是我也要说北艺大的学生也很优秀，我的同学们他们常常是吃香喝辣，然后晚上可以去夜唱，隔天我们都要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们是能够很轻松的唱 high C 唱高音唱花腔，但我是不吃辣然后也不夜唱，我让我自己可以晚上12点以前就入睡，可是我竟然就是常常声音有状况，是一个麻烦人物。我觉得
考上了你自己理想中的这一所大学这个科系，可是在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痛苦跟折磨，
对，然后一个不好走的路，
对，然后又会担心说怎么办，好像跟不上其他的同学，
是，
哇哦！但是也很奇妙的，你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但是上帝为你开了一条出路。你后来考研究所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旅程，来跟我们谈一下。
好，其实我大一大二声音状况非常不好，常常是一整个学期我们都要预备学期末的书科考试，那你要预备好几首歌曲，那我大概经历了一两轮在那个当中我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预备歌曲的，可是很奇妙的，我在考试前的一个月可能声音就突然好了，就可以预备把前面没有预备的补回来，然后可以有好的考试，所以我的学习是真的没有因为这个而延误的。真正造成问题的是我的心，对，还有我觉得别人怎么看我，觉得就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许多人以我为怪，但是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我曾经在大三还是大二的时候，我跟上帝又有一次的这样的哭嚎啊，我说我没有声音，我干脆去读对面的戏剧系好了，反正我觉得我蛮会演戏的，声音没有了也可以演戏啊，我真是没有声音，我这问题人物麻烦人物，常常轮到我要唱歌的时候我不能唱，我内心非常非常痛苦。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又打开圣经了，上帝的话语又跳出来说，我的口要赞美你，我的口要称谢你，我到老要述说你的公义，述说你的荣耀。在那个当中我降服了，我说好吧上帝，你如果要我唱，这是你要我走的路，那你就帮助我，我实在没有力气了，我都去台北给最好的耳鼻喉科专门看声乐看歌唱家的医生看过了，好几次是一个月医生说你不能讲话，你要用白板写字，我经历过好几轮这样的状况。那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呢，一次一次练唱，然后就是我刚刚所分享那一次哭嚎之后，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安定，就在我的声音当中，那个稳定度就慢慢慢慢的回来了。好几次在练唱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是上帝亲自在教我唱歌，亲自在教我那个呼吸的技巧，让我能够对于声音的敏锐度就是越来越好，也可以去感觉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共鸣，要怎么样能够发出我现在正在预备的这首歌曲。那我也要提到我的北艺大的教授李嘉怡老师，她是非常有智慧的女教授，带给我的是很多启发性的。对我来说，她等待我有这个稳定度，等待了好几年。那她不只是我大学的老师，后来在研究所，她也是我的指导教授，指导我的论文。她带给我很多人生的智慧。他自己是一位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也会在我声音不稳定的时候，然后要我朗诵圣经里面的诗篇。他带着我不只是在声音上，在我整个生命的当中，他是这样的，像一位母亲的陪伴着我。
你后来为什么决定要考研究所
啊？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出国，但是我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其实是不允许我出国的，所以我继续跟上帝祷告说，我想要将最好的献给你，那既然这是你要我走的路，我希望我把它走得好，走得完全，所以我就问上帝说，那我可不可以继续读北艺大的研究所。在我问完，我也习惯打开圣经，就是有每一天的读经的习惯哦。然后我就读到一节经文说，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那我在旁边记录说，这是我要准备考试的一个小确幸这样子。然后我知道上帝会指引我的道路，我的心就有一个安定。我要考试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的先生当时是我的男朋友，他陪着我一起去考试。考试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我是第九个。那早上我还在教会带敬拜，其实我本来也会担心我的声音会不会早上带完敬拜就用完了，然后晚上下午还要考试，但是我就这样子的去做了。那我考试的时候，我记得我是最后一个，我只是等到我的身体有一点累了精神也有一点累了。我就进去唱的时候呢，我记得唱到一段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膝盖一度有一点软，但是那个时候我正准备要飙上高音哦，要唱一段的华腔。在那一段膝盖有点软，我突然感受到的时候呢，很特别的，当下早上唱的歌哦，那个诗歌就围绕在我的身边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我也怎样围绕你直到永远。这段话像一个跑马灯在我的周围360度的转的时候，我的膝盖又突然又有力气了，让我能够去唱接下来要唱的那一段很高的华腔。那我唱完之后，我的先生就说，我在对面的教室有听到你唱歌，我觉得你今天唱的共鸣应该是蛮不错的这样。那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放榜，那我看到电脑我的名字出现在第一个，我还有点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我同学打给我说，你是榜首啊，你还不知道。然后我就要很兴奋的带着这个好消息去找我的妈妈，我进到教会她的办公室找她说，妈妈，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考上了北艺大的研究所。那妈妈就说，来田恩，你看我的笔记本。她的笔记本的日期是我考试的当天哦，就是回推一个月前考试的当天，然后她记录了一段话。他写说，上帝说，田恩必以第一名考回义大研究所，因为在这四年他学会了谦卑。当下我真的是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位上帝是可敬可畏的上帝。我的双膝又再一次震折了，这一次震折不是因为没有力，不是因为腿软，是因为我震折这一位上帝是我敬畏的上帝。也回想到这四年在大学的生活当中，我经历的波折，我经历的艰难，我也要经历人的眼光，觉得我很奇怪，怎么北艺大是音乐人的第一天堂哦？怎么我在里面我是这么奇怪，常常没有声音的，我甚至要去做语言治疗的，声带又长茧又退化。可是我很感谢神，让我直到我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肯定，是生命的肯定，是他亲自告诉妈妈说，我在这四年我学会谦卑。
希望这个祝福临到所有听见这一段见证的人。
是，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好多的高山低谷，每个人遇到的问题、挑战、困难、痛苦、软弱可能都不一样。
是，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些不容易的逆境里面来经历到有一位慈爱的上帝，他愿意加给我们力量和盼望。
是，
我们可以靠着他能够去跨越，也能够在空中飞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母亲的祷告其实影响你的一生诶。
是，其实在我还在妈妈的肚子当中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妈妈说，如果这个孩子是女生，我们就要把她奉献给神，如果是男生，我们就要把她奉献给国家。那很奇妙的，我是女生，出生的时候妈妈怀我七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急难哦，所以爸爸把我取名叫甜蜜的恩典，甜恩其实甜蜜的恩典是另外一个甜嘛，那妈妈说那个甜太怂了，所以要改成这个竖心旁在一个舌头甜进的甜。所以这是爸爸的心志，就是要把我奉献给神。那妈妈的祷告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我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他其实希望我与其多学无术，不如把专一的把最好的献给神。 所以在整个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妈妈就是很简单的鼓励我说，将最好的献给神，将最好的献给神。然后他同时也在祷告中带出这样的一个方向，也提醒我，我的一生，我出生的时候就有上帝话语的指引，我要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
嗯，你也开口向上帝来寻求。
是，
当你觉得很软弱不行的时候，你也学习妈妈的榜样，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寻求。哇，所以就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看见你生命里面充满了上帝恩典的痕迹。
感谢主。
是，现在呢不只是自己在音乐方面有所成就了，然后你也可以去栽培其他音乐上面的人才，对不对？也帮助了好多学生哦。
对，大家如果有学习音乐都知道，音乐其实就是师徒制，所以好的师父带出好的徒弟，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技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好的老师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也很感谢神的是，我妈妈不是像音乐班的汲汲营营的那种家长们，好像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然后把孩子引到很厉害的大师面前。没有，我妈妈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她也不知道哪些老师好，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就只有祷告。但是回过头发现，我的钢琴老师真的是最好的钢琴老师，他带出一个很棒的一个钢琴技术，给我一个音乐的还有触键上一个很好的底子。然后在高中的时候遇到罗明芳声乐家，然后遇到朱台丽老师，在大学的时候遇到李嘉怡老师，他们给我的指引带出的音乐的方向，真的是现在我可以在教会当中服侍，现在可以带给下一代的音乐人才很多的东西，都是从他们那里而来的，而都是上帝亲自让我可以遇见他们。
认识上帝真是一生中最美好的祝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不用担心你的未来，不用担心未来的方向，因为上帝会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我想对于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也在想说，那么上帝对我的人生有怎么样的一个计划呢？如果要请你用一节你有感动的经文，你会用哪一节祝福他们？
那我就用我出生的时候的这个经文呢。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这段经文成为我一生的指引，每当我面对困难生命的低潮，我知道我也体会这位神是我永远的依靠，无论环境如何，我真的是渴望用我的生命来赞美他，一生赞美他。那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他爱着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他就细细的数算我们每一根头发，他期待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他，和他建立美好的关系，来体会他这份奇妙的爱。
是，所以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来认识依靠上帝的心，都可以把心门打开，邀请他的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我相信当你遇见上帝的时候，也是你的生命要经历恩典奇迹的时候。今天很感谢田恩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了你的生命故事，而且我们要特别感谢田恩愿意授权让你的故事我们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所以如果亲爱的朋友，你听完今天的故事觉得哇特别的感动，也希望跟别人来分享，欢迎你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哦。那么如果你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们有一个课程我也很推荐你可以来上，叫做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要上这个课，或者是要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邀请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你也可以透过 LINE、微信、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跟英如联络，你也可以透过 APP 收听云彩飞扬。再次的感谢田恩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英如。
那亲爱的朋友，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